请我们先在主面前一起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一次一次吸引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的心等候你，我们渴望得着你宝座上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渴望遇见这位说话的神。啊，晚上这段时间你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好，我们从得救城，然后我们讲完了复兴城，我们很希望能够停留在复兴城，因为在那里我们经历到主他给我们各样的恩惠、慈爱、怜悯。在复兴城的里面，我们怎么样从祭坛经过，然后一直往前经过了圣所，然后我们来到至圣之地，在这边我们与神相会，能够来亲近神，见他的容面，听他的慈声，这些都是非常让我们心里得着安慰、得着鼓励、得着力量。那他也讲到把雨水降下来，降在已割过的草地上。那我们很渴望能够一直停留在这个复兴城里面，能够好好的享受主。那可是生命要再往前，还有一个城叫做十架城。在十架城呢，今天我们首先来看诗篇中的苦难。诗篇中的苦难，我想没有人喜欢苦难，一讲到苦难大家的眉头都会皱起来。那我们喜欢神的祝福、平安、喜乐，那神也乐意赐给我们，他也没有降灾祸的意念，他只有赐恩的意念。那但是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像这个苦难却是不能缺少的，好像我们这条路要经过十架城，但是神有更深的工作要做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受苦的原因，为什么需要有这个苦难。那首先我们看见所有世界上的人都在一个苦难的里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七节，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当人犯罪堕落了以后，罪进入了这个世界，所以当最近的世界，我们看见他这边讲到说，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好像有一个咒诅是临到整个的地。那原本地上没有长这个荆棘棘藜的，人犯罪堕落以后，地生出了荆棘棘藜，很多这些咒诅呢是临到整个的地，在整个人类的身上有一个好像那个痛苦，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所以我们相对照来讲，在伊甸园还没犯罪的时候，好像神所预备的那样的丰富，也没有看见他们有疾病，然后呢所有园中的果子他们可以吃，除了分别善恶知识树的果子，神把这一切都预备好让他们能够来享用。但是当人犯罪了以后，地受了咒诅。那今天不单地受了咒诅，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告诉我们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今天不单人的命运，人因着犯罪堕落以后，罪进到了世界，整个地受了咒诅，那今天全世界是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下。所以很多时候人会抱怨，好像为什么神许可许多的苦难临到人类，为什么好像神在知道人有这些苦难呢，他并不是每一次都来拯救。那我们常常看见世界上有很多的这些大的灾难啊什么，常常人就在那里说，到底这个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曾经有一位不幸的，他遇到了一位传道人，他就讲说他不信这位神，他不相信。就那个传道人呢突然被他这么一讲，那他就问他说，那你想的 不信的这位神，你描述看看到底他是怎么样的。你不信他，但是呢 你想象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那他就讲了这位神讲很多的灾难，这位神你看看这个各样的事情发生呢，他也没有去拯救，又是大地震，又是海啸，又是911事件。他说这样的一位神呢，他说我不信。就那个传道人就跟他讲，如果是这么一位神呢，我也不信，但是我信的神他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蛮有慈爱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不是神他要降这些灾祸，但是整个人类今天是在一个地受咒诅，他们要终身劳苦，整个人呢，整个世界呢是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下。所以我们里面要知道哈，那有这样的一个情形。那我们看见另外一个呢，我们的主他为我们来到地上，元首受苦。所以讲到苦难呢，我们必须先从我们的主他为我们受的苦难，我们才能够认识到这个苦难的意义和价值。如果没有元首的受苦，我们就活在世人受苦的这个阶段的里面，跟世界上的人没有差别。的确我们常常遇到世界上的人，他们也常常真的是有许许多多的苦难。以前我在大学时候，我的房东他常常就跟我讲，因为他那时候生病生得很厉害，每次见到就是一句话，苦啊苦啊，这个人生这么的苦哈。那我们也看见，就算是老雅各哈，他一生呢也是又短又苦。为什么今天有这么多的苦难？那今天苦难到底有没有意义和价值？所以我们先要看见元首的受苦哈。诗篇116篇第3节讲，死亡的绳索缠绕我，阴间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患难愁苦。那这边所讲的死亡的绳索缠绕，特别就讲到在预言的里面是讲到我们的主哈，他怎么样被阴间的痛苦所抓住，他为我们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埋葬，要等到第3天他才复活哈。他讲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受了极大的困苦。我们的主他为我们受了极大的困苦。那为什么主耶稣他需要受这么多的苦难？我想除了诗篇哈，有很多很多的经节，诗篇还有很多我们没有把它列出来，因为我们在讲弥赛亚诗篇的时候已经都有讲到哈。那特别在诗篇22篇讲到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他所面对在十字架上的那个痛苦。那我们今天读过了以后，我们需要认识到为什么元首他需要受这些痛苦。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第2章第9节和第10节，唯独接纳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好，我们的主他为我们受死的苦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他是为着人人尝了死味。所以主来到地上，他一生的道路是一个受苦的道路，但是主怎么样经过苦难，他进到荣耀的里面。所以我们很清楚，主把一条路让我们能够看见，他讲到说我们与他同死，我们就必与他一同复活，我们与他一同受苦，就必与他一同得荣耀。所以我们与主的同死跟他的一同复活是连在一起的，我们和他一同受苦和他一同得荣耀是连在一起的。那我们看见说，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这是主来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率领众子一同进到荣耀里面去。 把我们这个犯罪堕落污秽无望的族类，今天因为神儿子来了，因为他站在人的地位上，因为他受死的苦，我们的主，我们的元首，他先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那主得着荣耀尊贵这个冠冕，不是为着他自己，今天如果是为着他自己，他根本不需要来到地上，因为他是神，他是所有的荣耀，所有的尊贵，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他的。所以就着主耶稣来讲，他不需要为着来到地上，再经过苦难的道路，再来得着荣耀尊贵为冠冕，不需要的。所以我们就认识到说，为什么我们的主需要道成肉身，他为什么需要来到地上，他不只要成为我们的代替，因为他必须为我们受刑罚受审判。那这个我们在得救成的时候特别讲得多哈，认识主他是我们的救赎主，他为我们所付的代价。那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主他如果只是需要为我们流宝血的话，他是圣洁完全的，他代替我们受所有的审判刑罚。那他可以在婴孩的时候他就有这个资格，圣洁没有瑕疵神的羔羊，但是主还要一生为我们走一条苦难的道路，他需要在人的地位上，站在吃奶和婴孩的口中，他怎么样完全要赞美的话，站在人的地位上，他叫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胜过仇敌的权势。那在人的地位上道成了肉身，他能够得着尊贵荣耀为冠冕。那这个尊贵荣耀为冠冕就不是只是为着他自己，那这一个呢就是为着我们所有神的儿女。所以今天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能够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是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哎呀，这就讲到元首受苦他的意义和价值，他受苦因受苦难，他怎么样得着他的众子。所以我们说主耶稣他现在是我们的长兄，那我们呢是许多的儿子，神的众子，我们能够一同进到荣耀里面去。好，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元首的受苦，那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没有元首的受苦，我们和世人好像一样，世人怎么样受苦我们也受苦，世人怎么样没有工作，哎，你看见神的儿女一样也找不到工作，很多哈，神的儿女跟世界上的人一样有很多的疾病，并不是你信了主以后就没有疾病，一切都是平安，好像并不是这样。那今天我们知道有一种传讲的，我们叫做这个成功神学，那是非常吸引人的。我们自己，我想每一个人都很盼望，我们都盼望成功，我们都盼望真的是不要有生病，那我们真的盼望他们可以告诉你说，你没有房子，你信主了以后你就有房子，你如果是没有车子，信主就有车子，小车子换大车子，破房子换好房子，哎呀，那个每一个人听了以后都觉得很有盼望，很非常的喜乐啊。所以我想人都是很盼望，谁不喜欢能够一路的平顺发达哈。那但是我们需要认识，神没有应许给我们天色长蓝，路旁的花香长漫，神并没有应许这个，不是每天都是天色长蓝的，但是神应许他与我们同在，他与我们同行。所以如果我们知道元首的受苦，主耶稣来到地上，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万有的主宰，甚至我们的主他都没有好像一路平顺，反而他是一直站在一个受苦的地位上。为什么他有这么多的苦难？ 然后甚至到最后为我们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就认识到说，今天受苦是有一个荣耀的意义，有一个荣耀的目的。那我们真的认识了以后，虽然在很多的过程的里面，我们好像和世界上的人在人看是差不多哈，你生病我也生病，那但是呢，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所得着的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神不叫我们白白的受苦，白白的受苦。所以你说受苦就是受苦吗？什么叫做白白的受苦？那今天如果没有元首的受苦，如果我们不认识苦难的意义，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多少的抱怨，多少的不满，多少对神的怀疑，神啊，你为什么要让这样的事情临到我的身上？是不是当我们充满了这些不满、抱怨、怀疑的时候，哎，这些难处或者是我们所经过的这些苦难，你还是经过了，但是我们有没有在这个过程中得着上好的福分，那个意义和价值，我们需要来看哈，在诗篇七十三篇第十节、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神的名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他们说，神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我们知道七十三篇是讲到那个单纯的心，单纯的心哈，那他有很多的不满哦，看见这些恶人啊，他们这么的发达亨通哈，他们这个肥胖哈，眼睛都凸出来，但是好多的情形描写这些恶人，好像神也不惩罚他们，所以他里面有很多的不平啊。有时候你看见那个不好的人哈，哎呀，他怎么在地上确实这么亨通哈，钱越赚越多，哎呀，心里面他非常的不平。但是神的名是怎么样？喝尽了满杯的苦水啊，所以它里面有很多的没有办法平息下来。但是呢，所以我们上次有跟弟兄们交通到这一章哈，只等到他们，直到他进了圣所啊，到了神的面前，他整个看法不一样了哈，他有了一个改变。那有很多的痛苦，或者是以色列百姓他们所遭遇的患难、急难，跟他们所犯的罪是有关系的。就我们在认识这些的时候哈，一面来讲，有很多神的儿女所遇到的情形跟世人所遭遇的好像是一样的哈，是个生老病死哈，很多我们所遭遇的是从堕落的生命所产生的，是从仇敌，全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是从仇敌来的，那这些好像是一样的。但是神儿女呢，还有一些方面是不太一样的。那一百零六篇，他讲到说，我们与我们的祖宗一同犯罪，我们做了孽，行了恶。他当中就讲了好多以色列的百姓，神怎么样用大能大力把他们带出埃及。但是呢，你看见一路上以色列百姓的特点是什么？发怨言，发怨言。所以呢，一下子好像能够脱离了埃及法老的这些权势哈，那你看见在整个过逾越节，神怎么样灭命的天使叫所有埃及的每一家都上了长子，那这个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件事情。那只有以色列家里面，他们每一家他们有羔羊的血涂在门框门楣上，他们烤羔羊的肉吃，好，所以他们能够离开埃及。你知道那个埃及法老那时候的军事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哈，那以色列百姓在那里是做奴隶的，所以你看这么多的百姓他们能够离开，这是神做的很奇妙的事。之前十次击打埃及法老背后仇敌的权势，啊，谈到他们离开碰到红海的时候，马上就发怨言，马上就发怨言。好，等到神开了红海带他们过了以后，等到他们没有水，哎呀，他们又发怨言，等到他们没有肉吃又发怨言。 你看一路上在那里发怨言。四十三节说，他屡次搭救他们，他们却设谋悖逆，因自己的罪孽降为卑下。然后他听见他们哀告的时候，就眷顾他们的急难。有一种的急难，有一种的苦难，或者叫做管教。因着神儿女的背叛，因着神儿女不讨神的喜悦，所以神当时有许许多多的审判、刑罚、管教也好。那但是呢，当他们转向神的时候，神就转向他们；当他们哀告的时候，神就眷顾他们的急难。哎呀，我们的神实在是充满了爱，所以我们认识到说，在新约告诉我们，父所爱的，他必管教，他管教的是他所爱的。今天你到外面去，一群孩子啊，在那边做坏事哈。你看见这个爸爸出来哈，他把一个孩子叫过来，好好的责罚他一顿哈。那这个孩子是谁的孩子啊？是这个父亲的孩子，对不对？是他最不喜欢的吗？还是他最爱的呢？是最爱的哈，把他找过来啊，好好的管教他一顿。父所爱的，他必管教。所以我们有很多在圣徒身上所受的，你觉得受的苦难呢？若今天主怜悯我们，我们若看见哪一些是从神来的，那这些苦难我们在经过的时候，圣灵会光照我们，神不叫我们白白的受苦，他会光照我们，叫我们看见原来我所受的苦难它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所以神没有意思叫他儿女好像就白白的遭遇一些患难，一些情形哈。你看当神的爱在那里他所彰显出来的时候，他要我们经过他的制作，他的管教，然后呢他叫我们能够有一个荣耀的生命，有一个荣耀的盼望，今天他要来给我们。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先来读一下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他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好，这个万事包括顺利的事，包括不顺利的事，在各样的事情上，他说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下面呢，他就八章三十五到三十七节就讲，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有什么能够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是患难吗？不行哈，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患难，不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你看见没有，这每一样所写的好像都是苦难。那在每一个遭遇的里面，其实保罗用好多的话哈，让我们在第八章里面认识，有谁能够控告我们呢？有谁能够定我们的罪呢？当我们在患难中的时候，神的儿女常常我们也会觉得说，神到底爱不爱我？他爱我，他为什么没有来现在就来救我？他爱我，为什么我的难处还在我的眼前？所以在这个点上，保罗他用好多的方面告诉我们说，神的爱是不改变的。神爱我们，从他的儿子为我们舍了，他舍了他的独生的儿子，他说岂不把他儿子连同万物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神把他所有的哈，他最爱的，他独生的爱子，他为我们舍了。所以保罗就让我们看见，今天神既然已经爱我们爱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我们怎么能够怀疑？就算有患难，我们也不能怀疑；就算有逼迫、有痛苦、 有各样的情形，危险、刀剑，我们不能怀疑神向着我们的爱。没有什么能够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没有什么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他后面又讲到，无论是高处的、低处的，现在的、是将来的，他把这一切的情况全部都包括进来，你各种你想得到的情形都包括进来，叫我们知道说，没有什么能够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他说，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但是呢，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料。靠着或者是借着或者是经过爱我们的主，在一切的事上，也就是说在我们所经过一切事情的当中啊，我们已经得胜有余料。我们的主他已经胜过所有的环境，所有的难处，他经过的，他所背负的，远远超过我们今天所遭遇的。他能够进入，他知道我们所有的痛苦啊，所有的难处。所以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就看见，这个万事包括了患难、困苦、逼迫、饥饿、赤身肉体、危险、刀剑，神能够借着万事叫爱神的人能够得着益处。所以我们每一次遇见患难、苦难，我们怎么样从当中来认识神的意思，我们怎么样从当中来得着一个更好的一个福分，因为神没有叫我们白白的受苦。那最近我们才跟我跟我姊妹在谈关于我们家女儿，她大学毕业了，现在住在家里面哈。那住在家里面，说实在的啊，我们是很喜欢她住在家里哈。但是你知道我们讨论什么事呢？你把所有的给她提供，她就住在家里，她好像缺少了一个动力，她需要好好的去外面打拼啊，去找工作啊，哈，去谋生啊，那个压力没有在她身上。所以你说我们讨论说好像应该怎么样给他一点压力哈，这个叫他没有办法说在家里好像这么舒服哈。其实有时候我们也蛮矛盾的哈，我们又很想说，对不对，孩子在回到家大学毕业了，那不是很好吗，应该让他舒舒服服的哈。那但是呢，你看太舒服了好像对他又不是一个最好的。所以有时候我想说，我们的神是不是也这样，他要把一个最好的给我们，有的时候他实在是不得已，凉来又凉哈，然后呢好像必须有一些情形他要我们来经过，有一些压力要临到我们的身上，在压力的底下我们才会宽广，我们的生命度量才会长大。哎呀，这些就是让我们从一个角度先认识神就是爱，神就是爱，在他的爱里面，今天叫我们里面没有任何一点的怀疑哈，没有什么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个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没有什么能够叫我们与基督的爱来隔绝。今天我们对这个要有一个很清楚哈，我们里面遇见了神，我们常常来到主面前亲近，那我们就里面真的知道这位主他是爱我们的主。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些苦难的时候，我们的看法可能会有一点不一样。那去年我岳母他到主那里去嘛，那当中也是生病啊等等的。那2003年的时候呢，他也是生过一次癌症，医生呢都是跟他讲说只有6个月可以活了哈。我就记得那个时候我岳母他跟神的祷告，他就跟神讲说，我们是好朋友，你要接我去我也很高兴哈，我要留在地上你要留我在地上，也请你告诉我要做什么哈。后来主就跟他讲说要为他做见证。所以很奇妙，医生都说没有希望了，没有希望了，突然之间下一次去看医生，医生说找不到你身上有任何癌细胞了哈，就完全就医治了。那从2003年就一直到去年哈，就是好好的哈。 等到去年突然之间又有癌症，那感谢主，你就看见说当我们的老姊妹她跟主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在那个关系的里面，所以从头到尾我没有看见她向神抱怨为什么又来了这个癌症，她已经第六次了，怎么为什么又来了。你说神医治有没有困难呢？如果上一次神能够医治就完全的医治，再神没有难成的事。那但是在每一个苦难，在这样的疾病当中，那我们的姊妹她的心就单单的交托在主的面前。今天重点不在于神医治或者不医治，这位神他的爱是不改变的，我们一生的命运一生的道路都是在主的里面。那今天我们不像世人讲什么命运，因为我们整个生命就是神所给我们的，生命气息都是主所赐的，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所以里面你看见 我觉得印象很深刻。那我的岳母呢，她一直到最后她里面就那个平安是别人所没有办法给她的，是主所给她的。那这些点来讲，他还安慰别人鼓励别人，我们有主就不要怕。那我想我们从很多的圣徒所经过的在苦难中，那我们看见他们所得着的超过这地上所能够给予的，他们得着的是那个永远的，是不能衰残不能毁坏的。虽然我们外体是一天毁坏一天，你再怎么保养，你再怎么运动，再怎么注意吃的，到后来身体还是一天毁坏一天，好像有很多事你是没有办法去改变它的。那但是我们里面的人却一天心思一天，神给我们就是在这个苦难的过程中，我们能够得着一个上好的福分。好，那我们从诗篇里面看见很多他们在苦难中的求告，向神的祷告。诗篇第四篇第一节，我想我们把这些经节稍微读一读，那我们大概就晓得说，在诗篇当中，是的，有这么多的诗人，他们遇见许多的苦难，当在苦难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来反应？诗篇第四篇第一节，大卫的诗，交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显我为义的神啊，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我在苦难中你曾使我宽广，现在求你连续我，听我的祷告。他在苦难中他向神来祷告，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在困苦中神能够扩大我们的度量。那他向神第一个反应就是向神祷告。那我们知道大卫的苦难在圣经里面也是很重要的一环，因为大卫实在是太好了，在合神心意的人，然后呢他你看他拥有的这一切，神与他的同在，他的看见，他所蒙的祝福实在是非常的大。那我们也知道说他有一个心意要为神建造圣殿，但是神说不不不，你不能为我建造圣殿，他说我要为你建造一个家室。那这个 house of God， 这个 house 也是 temple 的意思，神要为他建造一个家室。神开始建造的时候，那我们都想说神怎么会这样子在大卫许可，或者是说怎么容让他就犯了这么大的罪。我想我们都很知道，我们上次交通到那个大卫的认罪诗，就是因为你看他怎么样把拔示巴接来结果怎么样拔示巴就怀孕了，怎么样他叫乌利亚回来想说能够遮盖他所犯的罪，叫乌利亚回到家里去啊，这个拔示巴是你的太太啊，你应该回家里去。没想到乌利亚是这么忠心的一个战士，他说什么样他就是不肯回家。那大卫就没有办法来遮盖他所犯的罪，因为这个乌利亚如果不回家的话， 那八十八是怎么怀孕的哈、哦？他们就会有问题了哈、哦。那最后他又一步一步，你看见他又更恶毒了哈、哦。想一个办法，干脆把乌利亚好像在战场上被战死，但是事实上是他们用诡计让他能够死在战场上。所以当先知来责备大卫的时候，大卫的苦难，他一生之久啊，刀剑不离开他的家，他所受的羞辱，后来他的儿子亚沙龙怎么样跟他自己的嫔妃在城楼上哈，在那个公开显扬的地方羞辱大卫。你看大卫所受的苦难，被追杀哈，被人家这个辱骂哈，羞辱，被示美怎么样的骂，但是大卫从苦难当中，他向神祷告，他知道他自己犯罪了，他伏在神的手下，他知道这个示美这样子来羞辱他、辱骂他，是神派他来的哈，或者神因着示美向他的辱骂，他得着一些的恩典和怜悯。诗篇第十篇十二节，耶和华，求你起来，神啊，求你举手，不要忘记困苦人。十八篇第六节，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在他面前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们的神来祷告。那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神他是听祷告的神。那所以求告耶和华，其实他讲到我们在环境中愿不愿意回到神的面前，其实这是我们蒙福的第一步。我们的心回转，我们整个人愿意回到神的面前向神来祷告，那就在这个时候是我们蒙恩典蒙祝福的一个开始。那有很多的情形我们还没有回来，我们还自己在那里担着我们所有的重担，我们也没有向神来求告，把我们的难处交托在神的手里面。所以我想祷告是第一步，那第二个呢是信靠。所以我们等一下还有另外第二步叫做信靠。你光祷告你没有一个真正的信靠，我们好像祷告是祷告了，但是重担呢还是我们自己在背哈。那这就常常是我们的情形，这是祷告是非常重要，叫我们转向神，叫我们转向神，在苦难中我们与主来相会，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机会。诗篇二十五篇，我们一起读一下十六到第十八节。求你转向我，怜恤我，因为我是孤独困苦，我心里的愁苦甚多，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祸患，求你看顾我的困苦，我的艰难，赦免我一切的罪。这就是很简单向神的一个祷告。那我们知道说寻找的就必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哈。那我们怎么样在祷告的时候，哎呀，神的应许是那么的确定哈，他告诉我们说寻找的就必寻见，他说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但是我们的经历呢，我们说常常我们的祷告为什么神没有垂听呢？你说我也常常在那里叩哈，有人就讲说圣经是告诉我们叩门的给他开门啊，很多时候我们在那里叩墙哈，哎呀，叩墙叩了半天，那个难处还是在那里哈。你要找到祷告摸到神的心意哈，他说叩门的就给你开门。那另外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他说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可以说有两个不同的阶段哈，两个不同的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呢，我们向神来祈求来祷告，那这个祷告 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在祷告中摸着神的心意，等到我们好像与主相会的时候，一下子里面有一个士得着，这个士得着就是说你所祈求的，一下子你知道神那里已经答应了你的祷告。所以讲到说信是得着的，下面是就必得着。有的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一下子里面有了一个把握，那下面呢我们就不是在祈求了哈，就是在赞美，就是在赞美。那这些就是很奇妙，是神儿女我们都可以经历到的。我记得我们在买会所的时候哈，那个时候神感动我们要去买一个聚会的地方，我们那时候人也很少哈，然后我们总共的钱也只有10000多块，但是要买的那个地方呢，最后谈来谈去人家是要90万才卖给我们哈。所以你知道在那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压力啊？压力非常的大哈，因为你知道我们弟兄姊妹也就是这么一些人，真正在上班的也就是两个家庭，那有些是老的，有些是少年纪小的哈。你说这个钱到底怎么来？但是呢大家的感动祷告的时候呢，又觉得说这个就是主要给我们预备的。所以你知道在那个过程的里面有很重的压力哈，那我们常常需要伏在主的面前进食祷告，我们也这个洗车啊，年轻人说我们也拿不出钱来哈，我们能做点什么吗？后来大家就说好吧，那你就洗车哈。啊，有时候那个天气很热啊，这个90几度、100度的哈，那有些年轻的这个大学女生平常都是很怕晒太阳的哈，哎呀那天晒了一整天的太阳哈，不过他们很喜乐。你看见今天有很多压力，很多的重担，你说是压力重担，你说是就算是苦难也好，因为心理上很不容易的哈，因为眼看时间就慢慢就到了，那但是呢钱还没有足够哈，那总是还是差了很多。那我就记得在最后有一次的祷告聚会，我们还差了好些万哈。那天祷告聚会呢，大家一同就是来到主的面前，跪在主的面前，哎，很特别。那天大家祷告的时候，一下子好像在众人的里面都有一个把握哈，好像好长时间的祷告向神的呼求，神让我们清楚说他已经听了我们的祷告。所以就是有一个士得着啊，就是说已经神答应了我们的祷告，虽然我们还没看见钱在哪里，但是里面就有了一个把握。所以你知道那整个祷告聚会没有一个人在那里祈求啊，神啊我们还差了多少万啊，我们这个不知道怎么办啊，大家都已经没力量了，这个该摆上都摆上啊。但是没有，那天整个祷告聚会都是在赞美，好像我们已经超过我们所需要的哈。哎呀这很特别，整个晚上都是在赞美赞美神哈。就在那天晚上回家以后，一直接到好多电话，又有谁他有奉献，又是谁奉献，那晚上12点以前我们的钱就够了哈。哎呀我们说感谢主啊，但是主让我们经历一点点，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怎么样来祷告，什么叫做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怎么样在急难中，等到你日子快到了，你那真的是急难中，主要我们真的有一个大的需要向我们的神来呼求。但是这是一个过程，今天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神的，你想说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他真的没有什么难事，他要给他要预备，他没有难事。但是我们呢在这些过程里面，我们在压力当中，在急难当中逼着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24小时大家签名这个轮流祷告。有一个弟兄好两三位吧，他们都是差不多80来岁的哈。啊，那个老弟兄他就说我签这个2点到4点这段时间哈， 他说反正我白天也没事哈，那个我两点到早上两点到四点了，我起来，因为我24小时都排班嘛哈，他就签这段时间哈。感谢主，是在祷告当中先得蒙福的，就是祷告的人，就是这些守望的人。所以我们为着有压力，我们要感谢主；为着有各样的苦难，我们要感谢主。那主来让我们经历到怎么样同心合意在他面前祷告，让他的旨意能够成就。34篇6节说，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77篇2节，我在患难之日寻求主，我在夜间不住的举手祷告，我的心不肯受安慰。在夜间不住的举手祷告，所以什么时候环境压我们压到一个地步，你昼夜不住的，你需要向神在那里祷告。真的在压力的底下，我们的生命会宽广，它扩张我们的度量。86篇1节，大卫的祈祷，耶和华求你侧耳应允我，因我是困苦穷乏的。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这个大卫他是君王，大卫的财富这个没办法来申算的，来数算的，他为着圣殿所预备的那个金啊，那个银啊，那些木香柏木啊，各样的材料，那个丰富大卫怎么说，求你侧耳听，侧耳应允我，因为我是困苦穷乏的。我相信大卫不是讲外面物质的困苦穷乏，有多少人以为他是富足的，但是却不知道他是赤身肉体的他以为他是什么都有的，却不知道他却是在那个枯干的里面，缺乏的里面。但你真正的认识我是困苦穷乏的，我们里面常常觉得说有一个神圣的不满足如果没有得着主的话，我们里面就是不满足；如果没有得着主的话，我们就是困苦穷乏的。所以主告诉我们说，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所以我们里面越是来到主面前，越是认识主的丰富，我们里面越有一颗心说，主啊，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求你侧耳应允我，因为我是困苦穷乏的。照着我们所该知道的我还是不知道，照着我们所该领受的我们还是差了太远。我们要向我们的主来买眼药，叫我们能够看见；我们要向我们的主来买那个火炼的金子叫他有一个真实的工作做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是困苦穷乏的。90篇15节讲说，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我们受苦的日子，遭难的年岁，在这整个的过程的里面，我们的喜乐，因为神是我们的喜乐。他说91篇15节，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这是神告诉我们我们要不要求告他，他说我们求告他，他就应允我们。因为我们的神他是听祷告的神，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你看神的应许实在是宝贵，在急难中神与我们同在。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把我安置在宽阔之地。145篇18节，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今天在难处中，在压力的底下，有一个路是非常宝贵的。这些压力不是叫我们远离神，所以今天我们若不认识神是爱我们的，我们如果是抱怨神的话，常常环境叫一些人离开神。的确我们也遇到一些神的儿女，他说神没有救他，他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难处，他说我祷告神也不听我祷告，所以他就离开了神，他 他就远离了，他也不聚会了，他也怎么样了，他失去了一个得着上好福分的机会。今天神没有叫天色常蓝，没有叫路旁花香常漫，没有叫我们一帆风顺，但是神有许多的祝福，我们说是化妆的祝福，他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他让我们认识到说，没有什么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没有什么能够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他已经把他自己的儿子神爱到一个地步，所以这个爱是我们永远不能去怀疑他的。今天你无论遇到怎么样的环境，甚至面对死亡刀剑，他说没有什么能够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认识以后，你看见在患难中我们最需要亲近的是谁呢？是我们的神，我们要向他来求告，我们来转向他。你在遇到压力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哎呀，与我们的神来相会。他说在急难中求告他，若求告我，神就说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神何等的巴不得听我们的祷告祈求，他巴不得与我们同在。但是弟兄姊妹，我想我们都知道神听我们的祷告，他听见了，他应允，但是呢他把一个最好的要来给我们，很多的时候并不一定就是照着我们所想的所求的，所以我们说神没有听我的祷告，因为他没有照我的意思来成就，我说他没有听我的祷告。但是在神那里，他不是没有听我们的祷告，他听见了，但他的应允不是照着我们的意思，他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我们在认识上需要知道神他要把上好的来赐给我们。那我们里面就对这位神呢，在苦难当中我们会更深的来认识他，我们会让他做更深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啊，这就是在苦难中我们所蒙的福分。好，在苦难中除了求告以外，你光祷告，你如果没有真正的去相信的话，我们的祷告好像打电报一样。我以前信主了大概有十几年，我觉得我的祷告就是像打电报，然后有需要就是我也跟神讲，但是也从来不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神的回答是什么，这个电报打上去了就没有回音的。但是我们相信主的时候呢，神说他应允，他与我们同在，在急难之中他要我们明白他的心意，他要我们这样的相信他，借着这样的环境我们知道今天他正在做什么工作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苦难我们不单是需要求告，我们需要从主来把那个信靠倚靠来赐给我们，叫我们知道除他以外我们没有别的，我们不能靠车，我们不是靠马，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我们就是需要我们主他的自己。我们说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真的就是在各样的环境中来经历来认识他是我的主，他是我的神，他负我的责任。所以我们的信靠诗篇九篇十八节，穷乏人必不永久被望，困苦人的指望必不永远落空。12章5-7节，我们一起来读哈。耶和华说，因为困苦人的冤屈和贫穷人的叹息，我现在要起来把他安置在他所切慕的稳妥之地。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耶和华，你必保护他们，你必保佑他们永远脱离这世代的人。 所以前面呢，你看见耶和华他说话了，神说话了，他困苦人的冤屈，贫穷人的叹息，神说他要起来把他安置在他所切慕的稳妥之地。那下面呢，就讲到神的话是纯净的言语，从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今天我们有好多神的话，他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他是我们的隐秘处，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高台。哎呀，我们看见说今天我们有各样的难处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神不是应许我们他就要把这些难处立刻都拿去，但神应许他永远与我们同在。你想今天有什么难处能够大过主的同在？我们说有主够了，无论日有多长，无论夜有多黑，就是你就可以超过所有的难处环境。我们说有主够了。今天我们有没有主呢？我们有主，但是我们的主在我们的里面，我说他在我们身上有没有居首位？我们能不能够说有主够了，主超过所有我们的难处，所有我们遇见的高山，遇见的各样仇敌的攻击，今天我们里面有主，我们就没有惧怕。我们相信除了向他祷告以外，我们相信他与我们同在。诗篇三十一篇第九节说，耶和华求你怜恤我，因为我在极难之中，我的眼睛因忧愁而干瘪，连我的身心也不安舒。你看他在一个非常困难的环境中向神来祷告，那无论环境是怎么困难，多少的急难，十四节说，耶和华我仍旧倚靠你，我说你是我的神。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我仍旧倚靠你，我说你是我的神。太宝贵了哈，他不是在所有难处都过去了以后他才讲这样的话哈。很多时候我们一下子神把我们的难处拿去了，哎呀，我们说感谢主哈，你帮助我怎么样，但是就在急难之中啊，环境还在困难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说你是我的神？哎呀，我仍然依靠你，无论环境怎么讲，无论医生怎么讲，无论遭遇的是怎么样的情形，我说我仍旧依靠你。那这样的一个相信，这样的一个依靠，是我们需要经过在环境中好像各样的试炼，叫我们的生命被炼尽，比那被火烧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我们仍旧依靠你，所以我们盼望说，我们在读诗篇讲到凌晨的这个指引，好，一步一步的，这些呢不是说我们就是多一些知识，是我们很实际的在生活里面遭遇各样的情形的时候，那我们可以怎么样让我们的生命长大，在各样的患难之中来祷告主，来倚靠主，说你是我的神，你是我的神，你是我的主。从前有一位老姊妹在我们当中是非常属灵的，她的信息也是非常的强，她常常跟我们那时候年轻，她就跟我们讲说她常常跟自己传福音，这个传福音就是讲到说那个相信啊，他传福音他要相信到说主你的宝血啊每一滴是为我流的，这些我们传福音我们跟人家都会传啊，但是很多时候当我们受到控告，当我们在各样的情形的里面，我们需要向自己传福音啊，就是那个信要这么有把握，神爱我爱到一个地步，他所付的代价是付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没有什么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哎呀，这个福音我们要向自己传。什么时候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确定的把握，好多的事情上难处我们自己在担当， 痛苦我们自己在承受，然后我们所要的若是主以外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定加增。别神其实他并不是讲到那个神是一个下面有点的哈，他是讲到所有神以外的，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定加增。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常常向自己传福音，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唯有主他是我们的一切。32章32篇第7节，我们一起来读。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那这首诗歌我想我们大家很熟哈，你是我藏身处，那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这些都是我们从信心里面能够唱出来的诗歌。你是我藏身处，那我们有信心的歌我唱在主的面前。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我们在人生的路上有很多的经历，很多的遭遇，那每一次呢，当我们真正愿意很认真的回到主面前，求主来让我们知道每一个过程当中哈，主到底他要做什么工作。我们也经历到很多神迹奇事，也经历到很多时候主他帮助我们，他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哈。所以我们讲到苦难，不是说神永远就是把我们放在一个苦难的位置上哈。那其实我们常常经过环境，我们经历到他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他给我们力量。有人就讲说，当一个船他开到一个地方，那个海水的下面啊，有很多的礁石，很多的礁石，我们可以祷告说，主啊，你把这些礁石都挪开，不要让我这个船呢撞到这个礁石上面。我们很不喜欢有这些礁石，很多的拦阻，很多的事情，但是神所要做的，也许我们要知道说，真正该祷告的是什么呢？主啊，让这个水能够涨高起来。当水涨高了以后，虽然这些礁石还在，但是我们能够从上面能够很平稳的过去。也就是说，今天你想要去改变环境，在我们祷告常常第一个就想说，主啊，你改变这个环境。哎呀，有一个姊妹，她的婆婆啊以前处得很不好，所以她常常祷告啊，就是主啊，你改变我的婆婆。可是这个祷告祷告了好几年，好像神都不听她这个祷告。直到有一天神开她的眼睛哈，问题不在你婆婆啊，问题是在你身上。他来到主的面前，主一下子遇见他，当他心一转向主的时候，当他祷告的方向一摸对的时候啊，一下子主的爱就浇灌在他的里面，他愿意改变。他看见说，这个问题其实不在他婆婆身上，是在他自己身上。他说他以前他婆婆在台湾啊，他回去啊，他都不敢回到他的这个婆家哈，他都要离开的时候，飞机要回来之前呢，打个电话，我走了，他不敢跟他们里面的那个结太深了哈。他说后来主就感动他回去哈，不但回去，整个回去的里面大部分时间还住在跟他婆婆住在一起哈，他就发现说他们能够好像相处得很好，他就发现说他就是做见证啊，他说。突然发现她婆婆啊，是这么可爱的一个老人家哈。其实她婆婆可能根本没改变，结果改变的是谁呢？是她自己。所以我们说有很多的礁石，但是今天主要我们祷告，不是把这些礁石挪开哈，我们祷告叫这个水能够涨高，我们的度量能够扩大。 很多的祷告，我们如果摸到那个路，就发现说我们改变了，环境就改变了。因为神借的环境是他的一个工具，所以神要改变环境是非常的容易，但是神要我们祷告，但是那个祷告的诀窍，你说一直祷告说叫那个环境挪开，也许到有一天神也恩待你了，就把环境挪开了，但是我们没有得到最好的祝福。所以若是我们祷告主，你改变我们，叫我们的生命度量能够增加，让你的工作坐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发现说环境对主来讲是非常非常的容易。哎呀，很宝贵，在苦难中这个祷告跟依靠。那我们最后来看这个苦难的结果。哎，
老师，在苦难中，当我们要寻求依靠的时候，或许我们是可以，可是当苦难的当事人的时候，我们怎么去让他这两件事情能够连接在一起？我们不可能只靠这么一句话说，你神是我们的藏身之处，神必然保佑我们，保佑你脱离苦难和得以怎么样？我们不能。所以这个情况，我不知道老师有没有遇见过，比如说有一个苦难的，他正在遭遇一个苦难的事情的会友，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安慰这样的事情？
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的遭遇，在哥林多后书的里面哈，就是我们所受的苦难，常常叫我们能够来安慰别人。所以我们当中也会，的确，我们现在呢，就是说，今天我们自己经过了这些苦难啊，然后我们在这些苦难当中，我们怎么得着安慰？我们怎么样来信靠？那我们怎么样看见说神的工作是第一个在我们的身上？那我想我们要跟别人交通的时候，所以我们的遭遇哈，今天你说这个苦在我的身上，但是到了有一天成了别人的安慰，那这个我想就是一条路了哈。所以我们常常看见有些时候，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遇到一些难处啊哈，那一些老姊妹啊，当他们，你也不能说他一定就跟你讲多少的道理哈，但他就陪着你一起有一点的祷告哈，但是他的生命呢是经过了多少的苦难，所以他不一定他讲出什么东西来哈，但是他陪着你，哎呀，你就得了安慰，就是那个生命是一个力量，生命是一个力量。所以我们讲的这些哈，盼望说我们今天就在属灵的实际的里面呢，我们经历到了，我们藏身在主的里面，我们就能够说你是我藏身之处，就不是一句话而已，而是我们真的有经历，我真的是在苦难当中怎么样藏身在主的里面。他这边讲到说，你坐过我的高台，在极难的日子你坐过我的避难所。哎，我们能够讲说，是的，主，你坐过我的避难所，我经历过，我知道。那这样的呢，当我们来安慰别人的时候，那个力量不在于说一几句话哈，那个力量在于说我们这个人成为一个见证，成为一个能够安慰人的。好，那我想这个是我们看见说，感谢主，主要我们一同来追求哈。也许我们知道这是一条路，主在借着这些环境，他要把祝福给我们。我们下面会读到哈，那我们一起来读73篇26节。我的肉体和我的心常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虽然有苦难，虽然我们肉体心常的衰残，常常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外体一天毁坏一天，但是神是我力量，神是我的福分哈，而且呢，这是直到永远的。地上的一切都是短暂的，我们在地上生命一生的年日哈，也是载如手掌，但是它是我们的福分，直到永远。 84篇是很宝贵的哈，诗篇第五、第六，我们一起来读。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经过流泪谷、加拔谷，他说叫这谷成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哎呀，感谢主哈！所以这个流泪谷啊，我们从这里经过的时候，常常你经历到主的同在，常常在流泪谷经过，这个谷呢成为泉源之地，就圣灵的膏油、圣灵的恩雨哈，盖满了全谷。119篇，这边119篇是最长的一篇哈，特别讲到神的话哈。67节说，我未受谷以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所以他经过了受苦啊，有一个结果是什么呢？现在遵守神的话。71节，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他认知到受苦是与他有益的。耶和华，我知道你的判语是公义的，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真正认识神的人，他们的反应不是在苦难中就向神抱怨。那过去以色列百姓曾经怎么样遇到困难，遇到一些环境，反应就是抱怨，然后神一再的在那里让他们知道抱怨是不行的哈，这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神有很多的管教甚至刑罚临到他们的身上。但是我们看119篇，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们。我们从主来领受，神没有降灾祸的意念。4:16-17，我们一起来读。所以我们不上当，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为要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他在这边就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所受的苦楚啊，是自战自清的，为要替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你看见那个荣耀神所要做成的，你就说今天我们所受的苦是自战自清的。你没有看见那个荣耀的时候呢，我们常常每一个问题啊，哇，都是一个这么大的问题哈。我们的眼目所看的，今天满在我们面前的，觉得说这就是好像世界末日一样的大问题。所以我们常常看新闻说，哎呀，什么参加一个高考啊，一个孩子什么一个考试没考好啊，怎么跳楼了？你想说这考试有这么重要吗？如果我们回头再看，我们过去一生经过多少的考试，对不对？考好考不好，实在也没有他这么重要。但是对那个学生在那个关头来讲，好像他过不去啊，他就得跳楼一样。我们今天遇到我们的难处，如果我们就是只是看见这个难处的时候，没有看见那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你就发现说，哇，今天的困难怎么这么大，好像就是过不去啊。所以这边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今天我们所遭遇的一切事情不过是自战自弃的苦楚啊，他有一个目的，为要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苦难的价值哈，叫我们在神的里面得着他是我们的一切，是我们的丰富。神要成就那样的一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要成就在我们的身上。那我们如果认识到这是神的心意，我们就会宝贵神每一次他要给我们的祝福。有一首诗歌非常的宝贵，他说每一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神所收取的他以自己来代替，神要把他自己来赐给我们。我们再把这个4:16-17我们最后一起读一次。所以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 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主，为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一起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我们一生短短的路程当中，虽然又短又苦，但是你与我们同在。主啊，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主，我们把我们自己交托在恩主的手里面，叫我们一生来信靠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你负我们的完全的责任，你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主，我们感谢你，叫我们一生的路径都低下自由。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